第十一篇，基督徒之完全的实行美德十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五章一至十一节。一至六节可视为插经的话，按本段内容看，这也许是写给犹太人中间一般富有的阶层，因为雅各认为受信这是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。雅各在五章一节告诉富足的人，你们富足的人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的悲惨哭泣嚎啕。雅各在二至三节说，富足人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他们的金银都锈蚀了，那就要做见证，定他们的罪，又要像火一样吃他们的肉。四节接着说，看哪，工人收割你们的田地，你们扣下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为他们喊冤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呼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中。万军之主与罗马九章二十九节者同，等于希伯来文 Jehovah Sabaoth 万军之耶和华，这神圣的称呼，这样的称呼带着犹太的特性、色彩、腔调和味道，这进一步印证一个事实，雅各依旧非常在意犹太的事物。雅各在雅各书五章五节接下去说，你们活在地上奢华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养肥了你们的心，当宰杀的日子竟养肥了你们的心，即甚至当宰杀的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，神的审判要将他们像动物一样宰杀时，他们仍纵情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，这还是他们麻木不晓得他们要来的悲惨，他们悲惨的定命。雅各在六节说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没有抵挡你们。这里的一人是个有冠词的单数集合名词，用以指一般人，不是直接指某一个人，去描绘那一者主耶稣的死。雅各书五章一至六节到底是写给谁，很难确定。许多圣经教师对于这点意见不一，这几节的确不单单是写给信徒。我信五章一至六节是写给一般的犹太人，这种领会可从一个事实的着印证，就是照一章一节来看，这卷书信是写给散居的十二个支派。雅各的观念可能认为，应该仍旧把犹太信徒看作是在犹太人之中，因此他写信给犹太信徒，也写给所有的犹太人，这会帮助我们了解雅各为什么说他是写信给十二个支派。如果雅各书的确是写给犹太信徒和一般的犹太人，这会帮助我们了解雅各在四章论征战、斗殴和杀害的话，犹太人中间可能有斗殴甚至杀害的事。这意思可能是说，雅各在四章一至二节是论到犹太人之间因私欲而起的斗殴。整体来说，雅各的著作有点模糊不清，因着他在犹太教观念的密云笼罩之下，他就看不清楚。不仅如此，雅各多多少少是同情犹太教的，一方面他的书信摸着新约的观念，另一方面雅各在这卷书信仍旧持守旧约的观念，因此他的著作是一个混杂。正如我们指出的，五章四节的万军之主这个称呼，说出这卷书的犹太特征，恒人等候主来，在五章一至六节这段插进的话之后，接着就有论到恒人等候主来的话，这也是基督徒之完全的实行美德。等候主来并不是旧约的事，反之这完全是一件新约的事，这指明雅各在五章一至六节向犹太人说了话之后，如今在七至十一节他是向基督徒，就是向信徒说话，他首先向犹太人中间的富足人说话，然后又向基督徒说道要等候主再来。我很难相信雅各会这样写，然而这的确是我们在五章一至十一节所看见的。雅各在五章七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恒忍直到主的来临，看哪，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为此恒忍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 恒忍原文乃名词，与希伯来六章十二节、罗马二章四节、提后四章二节，比前三章二十节者同。其动词用于雅各书五章七、八节，表明对人的忍耐，就如众申言者对逼迫他们治人的忍耐。五章七节的来临，希腊文巴路西亚意即同在。基督的来临乃是与他的信徒同在，这巴路西亚要开始于他来到空中，结束于他来到地上。在他的巴路西亚期间，会有大体信徒被提到空中，基督的审判台以及羔羊的婚娶。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八节接下去说，你们也当恒忍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的来临近了。当我们在恒忍等候主的来临时，他这位真农夫也在忍耐等候我们生命成熟，成为他田里出熟的果子和庄稼。我们在生命上成熟，能缩短我们恒忍和主忍耐的时间。雅各书五章九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那审判者站在门前了。这节指明主回来不仅要做新郎迎娶新妇，也要做审判者，审判万民。首先在他的审判台前审判信徒。我们需要追求生命的成熟，以迎见主，并在一切事上预备好接受他的审判。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节继续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曾在主名里说话的众申言者当作受苦和恒忍的榜样。这是七至八节进一步的发展。说到忠信信徒的受苦与恒忍，雅各以众申言者为榜样。众申言者在主的名里说话，指明众申言者与主是一，因此他们的受苦和恒忍是同着主，也是为着主。忠信信徒的受苦和恒忍也当如此。雅各在十一节说，看哪，我们称那忍耐的人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看见过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有慈心且有连续。本节的忍耐原文乃动词，其名词用于罗马五章三节、临后一章六节，表明对事情的忍耐，就如约伯对使他受苦之事的忍耐。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。雅各在雅各书五章七节用农夫恒忍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来说明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实际上就是真农夫，独一的农夫。当我们等候他的来临时，他这位农夫也在等候我们成熟。我们可能会祷告说，主，求你快回来。然而他却会说，我的孩子们，快快成熟吧。当你们在等候我回来时，我也在等候你们成熟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两千年都快过去了，而我还没有回来？原因是我的子民还没有成熟，唯有你们成熟了，才能催促我回来。你们操练恒忍，我也操练恒忍。我们应该晓得，我们若认真等候主的再来，就需要在生命上长大。这种领会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。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以完全客观的眼光来看主的来临，以为这与我们属灵的光景或属灵的成长毫无关系。他们以为有一天主会突然来临，而他的来临与他们的成熟毫不相关。这许多基督徒对于主再来的观念，可能正是使他迟迟不来的原因。五章七节所说农夫的例证，还是农夫一直等候田里的农作物长大成熟。按照启示录十四章，主也一直等候庄稼成熟。当田里的庄稼成熟了，他就会回来。这庄稼乃是主将自己当作种子撒进人里所产生的结果。主的撒种在主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。这是马太十三章所描述的。我们应当晓得，乃是庄稼的成熟才会催促他的再来。恒忍和忍耐，雅各在雅各书五章七至十一结论到恒忍和忍耐，他以众申言者当作恒忍的榜样，以约伯为忍耐的榜样。 我们如何区别恒忍和忍耐？我经过一番研读之后，就下结论说，恒忍是对人的容忍。当我们受逼迫时，就需要恒忍。因此，恒忍是指我们对人容忍的表现。众深言者受逼迫，但他们对逼迫者有恒忍。相反的，忍耐是指我们对使我们受苦之事容忍的表现。因此，当约伯遭受苦难时，他表现出忍耐。约伯的受苦不是从逼迫来的，而是从灾难来的。雅各的著作用了恒忍与忍耐这两个希腊字。当我们等候主再来时，需要恒忍和忍耐，因为我们面对从两个源头来的苦难，就是逼迫我们的人和叫我们受苦的环境。例如，某位弟兄也许会发生意外，撞坏了新车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他不需要恒忍，而需要忍耐。汽车并没有逼迫他，但他却遭受某种环境带给他的苦难，为此他需要忍耐。然而，那位弟兄若受上司苛待，他就得对上司恒忍。如果他失业了，因环境的苦难而受苦，那么他又需要忍耐。我们对人要有恒忍，对环境的苦难要有忍耐。为着主的再来，我们需要有恒忍、忍耐以及生命的长大。当我们对逼迫我们的人有恒忍，对苦难有忍耐时，我们还需要生命的长大。这样，我们才能说，不，主耶稣，求你快来。主啊，一起。没有看见我在生命上长大吗？今天我长得比昨天还快。主啊，因着我一直长大，求你加速你的再来。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？我不信，有太多基督徒曾为着主的再来这样祷告过。我们要晓得，主的来临与我们在生命上长大有关系。我们如果履行生命长大的条件，主就会履行他快再来的应许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。当我们长大的时候，也需要操练恒忍和忍耐，这是等候主回来的正路。主的巴路西亚，我们在本篇信息前一段曾指出，五章七、八节的来临，希腊文为 paro， 预设巴路西亚一同在。主的巴路西亚会维持一段时间，至少维持三年半，就是大灾难的时期。巴路西亚可能比大灾难早一点开始，并且比大灾难早一点结束。但我们要晓得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是难乎其难的，因为主耶稣曾说，只有父知道他来临的时间。这意思是说，主的巴路西亚在什么时候开始，是隐藏在父心中的秘密。然而，我们研读圣经的预言之后，可以说，巴路西亚将比大灾难的开始来得早一点。大多数的基督徒不明白主的来临是巴路西亚，就是他一段时间的同在。许多信徒反而认为，主的来临多少像是突如其来的事。实际上，主的巴路西亚会持续一段时间。照着雅各的话来看，我们需要恒忍、忍耐，等候主的来临，他的巴路西亚。不仅如此，当我们等候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在生命上长大，达到成熟。